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上一次到你们这里来差不多一年前的时间了，一年很快就过去啊。但是呢，回到这里看见一些面熟的弟兄姊妹呢，心中还是感谢主啊，好像我跟你们照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啊。我当然你们的牧师陈牧师，我在79年在诺福维珍尼亚州跟他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在一起啊，后来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我就借了他在那边的事工啊，不经不觉的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啊。刚才看到严弟兄啊，看见肖弟兄，看见吴弟兄啊，看见你们多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很可爱啊，在主的里面啊，谢谢你们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啊，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吴弟兄的联络啊，你们教会啊，给我们能够在这里。荣耀主，跟你们一起来跟随他，也谢谢啊，肖弟兄啊，严弟兄啊，姊妹的献诗，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带进敬拜的当中啊。刚才所唱的几首诗歌都是我很喜欢的啊，不单只喜欢你们的音调，而是特别喜欢里面的字啊。这个还一直在想到啊，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值得我们去敬拜他，除他以外。啊，我们再没有在地上能够有任何的可以依靠的人，依靠的神啊，他是啊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年你们的主题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很好的主题，很好的主题，因他而活啊。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信息是智慧机制，就刚才你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拿出来，就成为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要为基督而活，不单只因他而活，我们要为他而活啊！这个是我今天啊跟你们分享主耶稣所讲的其中一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求主他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把自己的老我完全的放下来，心清意洁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主要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有你的话语的充满，有你真理来光照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把弟兄姊妹、把孩子们完全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圣名，阿们。一般讲到智慧，很容易的弟兄姊妹都想到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讲到智慧，就想到这一节的圣经，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来敬拜神，来跟随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对智慧所有的认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比喻的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智慧，讲到我们怎么样在行为上，在基督徒的行为上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之子。不但是我们要敬拜神，要跟随他，我们更要在地上要彰显他的荣耀，也就是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在人的面前把神在我放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24节。耶稣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向他的门徒讲到一番很感慨的一些的话，他说：“我用什么来比解世代呢？你看看最近所发生很多的事情，凶杀的案件，你看见好像整个地球、整个宇宙都不断的在改变的当中，无论在大自然的当中，在人的心态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啊，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连人子他自己也不知道，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是等待。当然我希望他今天再来，今天再来我们一起在天上来敬拜他，一起在天上啊，大家能够高举他，不需要再担心在地上很多烦扰我们的事情。 耶稣说我们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叫他做接同呼召的比喻。耶稣呢就用这个比喻讲到这个世代的现象。耶稣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世代呢？他从三方面在这个比喻里面来形容当时的世代。他是呢是怎么样一个世代呢？是一个缺乏同情的一个时代。在第十六节，十一章第十六节，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讲的这一番话就讲到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理会别人的需要，缺乏同情心的一个时代。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耶稣呢告诉我们啊，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善于论断的时代。怎么样说呢？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他耶稣讲了这番话，讲到那个时代是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批评而批评，一个善于论断批评的一个时代。那么再看下去第二十节，耶稣更讲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不肯悔改的时代。耶稣他说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耶稣就讲了一些话，耶稣讲到那个时代是不肯悔改的时代，是一个讲真理传真理却要别人遵守真理一个时代。很喜欢讲真理，告诉别人神的话神的真理，但是自己不肯去遵行，反而希望别人去遵行。耶稣所讲到这三方面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光景。弟兄姊妹，乖亲爱的朋友，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信主当慕道的朋友，我们现今的世代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吗？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一个时代，一个为了批评而批评一个时代，一个不肯悔改的一个时代。耶稣讲到怎么办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光景，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有怎么样用什么的态度去回应，去面对这样一种的现象？在第十九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这样在说有什么的意思在里面呢？他乃是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受到这个世代的潮流所影响，不应该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人的道理、种种的事情所影响，这个世界的风气不可以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仰。要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之子，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我们要有不妥协的意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站立起来，不要坐下来，不要只是看别人，要看在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为他而活。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三方面，比较深入的来看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智慧之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基督徒，跟世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我们身上不看见他们自己，他们在我们身上也不看见我们，他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看见的乃是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成为智慧之子的需要铭记在我们心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现在分开三方面来看，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所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智慧之子，怎么样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有同情心。在十六节，我们再回去看这一节的经文，耶稣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垂颂。耶稣就用这个这种的现象来形容当时的那些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缺乏有同情别人的那种的心态，那种的情形，那种的现象。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基督徒。在首先，我们要有以自我为中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卫。你记得保罗讲过一番话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告诉我们，他劝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中国人有一句的俗语这样说：个人至少满前雪，莫管他人瓦向上。这是整个中国的5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人的观念，不是当年，不是每一个人，一般来说，从我们历史里面所看到，人的观念就是只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情。自我为中心是一种伤害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弱点，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把它改过来。在曾经看过一本的杂志，在杂志呢是在中国大陆刊登的，曾经刊登有这样的很流行的一种的俗语，他说了50年代的人帮人就是帮助别人，60年代的人就刺人啊，把人刺下去，40年代的人就整人啊，整你的整啊，整人，80年代的人就骂人，到了90年代20年代的人的个人顾个人，自己顾自己，不顾别人。这个就是现今的世代人一种的心态。如果中国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在美国，在欧洲，在非洲，在全个世界里面都有同样的心态，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求主他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人性的一个最大的软弱。我们不顾别人的需要，只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最近呢，在我们美国的地方，很多人为了买彩票发了疯啊！哎，大家都记得我讲什么呢？有我就看报纸啊，我自己不管这些的东西，我就看了报纸，听了电视的新闻。有一个听说他自己好像中了彩票了，啊，他就自己不肯跟他在啊学校还是里面的同事来分享，这个是我的。这我中了彩票了，我的信用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是鼓励你们要买彩票，我就是用这个例来告诉你们，我们现在今天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祭祀的心态，只有我得到满足，只有我很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喜不喜欢，你满不满足，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曾经有一首诗，我们就用这首诗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与提醒，帮助我们怎么样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一种的心态来令到我们在凡事不能与人建立一个爱美好的关系。这首诗歌里面怎么样说呢？虽然我不如别人有美丽动人的容貌，但仍能从内心里面深处露出慈祥可爱的笑容，虽然不如别人有天生的口才与智慧，但仍能说仁慈令人得喜悦安慰的话，虽然不如别人有显赫的地位与名誉，但仍能尽我所能叫他人得到益处，虽然不如别人有万贯的家业与钱财，但仍能给干渴的人一杯的凉水。你听到吗？虽然我这个也没有，虽然我那样也没有，虽然我钱也没有，才干也没有，口才也没有，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我可以把我的心拿出来，把 把我去关心别人的心与别人来分享，把我仅有的与别人来分享。这个就是我们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为他而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有一个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智慧。怎么样要有同情心呢？这个是我们该做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积极的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要有关怀别人的一些的智慧啊，这个是也是非常的重要。耶稣在他的分享的当中找了一个绵羊一个山羊的比喻，这个这几个比喻的当中啊，耶稣讲到了我们给一个啊口渴的人一杯的凉水，他讲到我们向一些有需要的人讲了一句安慰的勉励的话语。耶稣用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拿我们能够在啊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东西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就是说耶稣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你有这种的心，你就能够做出来。你不需要高言大做，你不需要有很高的学问，你不需要很多的钱财，你不需要有很大的才干，什么都不需要有，只要你有这个愿意的心。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山羊绵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只要我帮助你，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绝对可以做到这一个帮助别人的心，不以我为中心，有这种的心态。有一个老师啊，叫陈老师，在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在他身上都看见基督，都好像别人看见的不是他，看见耶稣的榜样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在我一生的当中，你不要以为我那么爱主，那么喜乐，我没有挣扎，我没有遇到困难的时间，但是我什么都有。我可能所遭遇的困难与苦难，别人的逼迫很多，比你们更多。他说当我每一次受到困难，被人欺笑，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都回到圣经里面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主。我永远不忘记，我先要来到神的面前，先从神一边得到力量。好像刚才我们所唱一首诗歌，求圣灵来充满，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就能够先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他说这个都是我每次我做的事情。但是他在这个见证里面继续的讲下去，有时候呢他是很坦白讲，虽然我要依靠神，要读这个祷告，但是有些的困难呢，我真的是令得我爬不起来，我不愿意再面对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苦难，怎么办呢？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仍然在这种的光景的当中，我怎么办呢？他就讲余下的一个建议，他说我怎么办，我就去关怀一些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比我的遭遇更困难的人，我要安慰一些比我更需要安慰的人。他就用除了读经祷告以外，他就去用爱心，用神耶稣的爱来关怀他周围的人。他说我这样一做怎么样了，我那天晚上睡也睡得很好，我吃饭呢觉得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啊，心里面呢特别充满了喜乐，好像我肩膊的重担突然之间就放下来。他不是贬低读经祷告的重要，他说这个都是他先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人总是有人的血气，人的软弱，在那个时候他记得耶稣所讲，你把一杯的凉水你给这些有需要口渴的人，他就记得耶稣所讲这一句话，他就起来去帮助，在困难当中要帮助别人。很多弟兄姊妹他告诉我，这么说我现在很困难，我不去教会了，我现在犯罪了，我不要去教会了，我不要参加团契了，我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把圣经放下来。哎呀，如果你这样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更要亲近神，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也受了苦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更需要多关怀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看我们好像刚才所讲的这个弟兄一样，我们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因为他帮助别人，他晚上睡得很好，他吃饭也吃得特别有味道，而且呢他心中也特别得到安慰。这个不是圣经所讲吗？神把苦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与我们有同样苦难的人。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除了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外，我们更要不要忘记神用我们在地上来造就、来安慰、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就是神拯救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使用我们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只是每天我都建立我与主的关系，一个人就读经祷告啊，跟其他的人不来往。我曾经认识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觉得这不应该跟别人来往啊，他只要他跟神的关系好了就好了。但是我看看有好几位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过去那么多年的里面，好像很怪怪的，真的怪怪的。他好像很熟灵，好像都讲圣经，都讲祷告，但是跟人好像完全的关系完全脱了节。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在我们与他们相处的当中，让他们看见，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充满同情心的一个有智慧之子，要有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智慧，要有肯积极关怀他人的智慧。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讲还有什么，还要做什么才可以成为一个智慧之子呢？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不要批评别人，这个是成为智慧之子一个很重要的其中的一方面。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他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就是说你靠左有人骂你，你靠右有人骂你，你站在中间有人批评你，你坐有人批评你，你不坐有人要批评你，就是你到哪里去总有人要批评你。耶稣就讲到当时的世代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世代不是也是这样吗？包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处在这种的现象的当中吗？怎么样让基督的信仰、神的真理帮助我们具有与众不同的口德？讲到不要论断别人，就是讲到我们有很好的口德，讲话那个口啊，一种的德行。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培养有一个不论断别人一种的智慧。从这一方面成为一个智慧之子呢，首先要有不轻易批评论断人的智慧，不随便的讲一些批评别人的话，都没有经过思考，没有查到原因，看个原因，也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还随便呢就讲一些令到别人很伤心很痛心不爱听的一些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吹毛求疵啊，我们批评别人，我们以为自己呢很了不起，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中国人说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用这种的方式来批评对方，来论断其他的人，这个成为一种很一种的风气。在教会也是这样，我发现今天很多教会有问题就是从批评开始的。无论是平信徒对教会的长子，对教会的牧传道人，或者是传道人长子对平信徒，哎呀，总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人的地方你也听了很多种种批评的话。这个教会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大家彼此建立，彼此来建立。哎呀，你做得不好吗？你有软弱吗？我要为你祷告啊！我要有爱心来包容你。我做得不好吗？你要同样的来对待我。我们大家彼此在主里面来建立。在雅各书曾经有一番话这样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或者说你讲快一点呢？ 我没有时间来讲快一点，不是叫你快快的听，要你小心的听，你要留心的去听，你听几个人在讲什么。他不是，你不是只听他的声音，他讲这一番话里面，他要把什么的信息要告诉你，把什么他的心里面的难处要告诉你，你要去听他里面的内容，来这样来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那么快就给一个答案，不是那么快就有所反应，你要先有所思考啊，来克服我们这个容易论断人接种的毛病。有一个故事啊，大家很可能有听过，有一个故事呢啊，很有趣的，讲到有三个和尚的故事啊。这个怎么样说呢，在中国了啊，一个和尚就挑水喝，两个和尚就抬水喝，那么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喝。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三个和尚的故事呢就加过另外第四个和尚上去，第四个和尚呢就是每天挑水给大家喝，因为他这样一做了，哎呀，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么其中一个和尚就批评他呢，哎呀，就笑他，你们这个傻瓜，你自己没有水喝，你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嘛，不要挑水给大家喝，就批评他，你傻瓜来的。那么第二个和尚呢很聪明啊，他不论断他，也不批评他，不批评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无动于衷。那么第三个和尚呢就说，哈，你这个人野心太大了，你希望用挑水给大家水喝来买每一个人的心，希望大家来支持你，你要做他们的头，所以你呢才挑水给大家喝。哎呀，弟兄姊妹，哎呀，你怎么样都有人批评你。这个第四个和尚听了也心里面很难过，哎呀，真的很难过，他的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心，竟然他的爱心也被人去批评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善于论断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与众不同的爱心，有与众不同的智慧，有与众不同的口德。我们的嘴巴是神，我们的口啊是神给我们的，感谢主，只有一个眼睛有两级，耳朵有两边，哎呀，感谢有这一个嘴巴，如果两个嘴巴不得了，哎呀，我们听的声音这个比我们现在更多了，多了几百倍。哎呀，所以这个是，哎呀，这是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一个不轻易批评人的那些的智慧。那么除了我们有这样一种的智慧以外呢，还有怎么样呢，有愿意与人沟通的一个智慧。为什么我们很随便批评别人？因为我们与别人没有沟通，我们不了解别人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没有听清楚别人所讲的话，或者是我们心里面很骄傲，或者是我们有一颗没有愿意尊重别人的一种的心态。哎呀，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是因为这个沟通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我们人性的软弱。沟通 communication 是很重要，夫妻的沟通很重要，父母儿女的沟通很重要，教会的长子传道人与平信徒的沟通很重要，平信徒之间、君子们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一个礼拜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每个基督徒都要参加主日崇拜。无论除了你生病卧在床上还要敬拜，你可以在床上来敬拜神，虽然不能到教会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必须要参加主日学，如果你不照主日学，你要去参加主日学，所有的基督徒要参加主日学。敬拜是面对神，主日学是神对我们讲话，有系统的照到我们圣经的真理。弟兄姊妹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来等候在神的面前来照到，我们就好好用心的来学。你不能说我去了敬拜了，我去了主日学不要去参加团契，也不对，你还每一个人起码参加一个团契的聚会，你参加什么言语没有关系，参加一个对你的年龄、对你的背景比较容易学习、容易接纳、容易在言语相通的一个团契，起码一个团契。团契是恒的关系，主日学跟敬拜是极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从神那边有所领受，而且我们来是敬拜来赞美神，这个很重要。每个人都要有这种的一种在神面前一种的聚会，团契很重要，团契可以增进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 你如果跟教会弟兄姊妹从来不来往，你怎么样晓得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样晓得弟兄姊妹遭遇什么的困难？你怎么晓得他生病呢？你怎么晓得这样那样呢？那么突然之间你到教会来，你要不去参加团契的聚会，你听到弟兄姊妹讲了他啊怎么的需要，讲了他这样那样，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沟通，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讲了一些批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一些的话。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保罗怎么样的说呢？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爱心有什么的劝勉，圣灵有什么的交通，刚才我们唱了，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在灵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彼此有美好的沟通，彼此的交通，是透过圣灵我们就能够意念相同，就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曾经有三个母亲啊，在人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为人母亲的，很快母亲节就来了，很快就来啊，就很高兴每年母亲节父亲节啊，想念我们慈爱的母亲慈爱的父亲。曾经有三个母亲呢，很伟大的母亲，母亲总是很伟大的啊。有人以为母亲比父亲更伟大，但是我觉得父亲也是很伟大的啊。我其实也是一个父亲啊，不经不觉的，我的老大了已经31岁了，啊，要结婚了啊，快要到6月，我就要生孩子了，我要成了祖父了啊。我看起来好像很年轻啊，不是那么年轻，也不是那么老啊，但是看见感谢主哈啊，这三个母亲，就是母亲总是好的，都是啊为着孩子的着想，为他们的好处。都是为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一起在对话的当中。第一个母亲她说：“我相信呢，我的儿子呢，他将来长大了以后呢，一定是个工程师。为什么他是个工程师呢？因为我买什么东西给他，什么玩具，什么东西给他，把他拆毁了。哎呀，这个七零八落，哎呀，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我想着我的儿子一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工程师。那么第二个呢，母亲讲啊，他知道，哎，你看看我的儿子是很了不起。”我的儿子呢，他是怎么样呢？啊，我的儿子呢，他将来一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因为他每次跟人对话的当中总是呢跟人吵架，所以他将来一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律师有就辩护嘛，所以一个很有名的律师。那么第三个的母亲说，我的孩子大概不会成为一个律师，啊，也不会成为一个工程师，我想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因为他常常都生病啊，久病就成良医，所以呢，我的儿子一定是个顶有名的啊，这个帮助别人一个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医生。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你会同意啊他们的论点吗？你同意他们这样的讲法，对自己的儿子的前途的评论吗？可能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意见啊，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他们有没有去赞赏其他两个母亲的孩子？没有，他们总是会赞赏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有啊，在心中呢，好像觉得很一种很骄傲的感觉啊，好像都是我的儿子，都是我自己，都是什么都是我自己的，都是最好的。没有想到别人还要称赞，还要赞美。我不是为了称赞而称赞，为了赞美而赞美，不是。我们要欣赏弟兄姊妹，他几个欣赏的地方，你跟他讲，弟兄，谢谢你，神用你今天把他的话告诉我，啊，你不能说每次看到他，哎，你长得真好，他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在可以教导的时刻里面，他还真的很好，无论是长老集市领会一个平信徒，看到他讲了一些话。他的行为是侵占他们，不是故意的。感谢主，感谢主，你要这样的爱心，神用你们。一些大家如果能够照耀这样的照耀，是一件很甜美、很温暖、温馨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口啊，不能随便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话，要善事而后讲。当然也要善事而后行，但是善事而后讲。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啊，不要啊随便论断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智慧，要有不轻易批评论断人的智慧，要有愿意与人沟通的智慧，沟通很重要。 我们现在看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第三点，来形容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不肯悔改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之子呢，我们现在呢就要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灵的充满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啊成为一个要愿意悔改的一个的基督徒。你记得在啊圣经里面，耶稣啊在诸城的当中，圣耶稣他行了很多的异能神迹，这个城里面的人这里说终不悔改，在第二十节里面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讲一些话。终不悔改，这个是主啊耶稣讲的，都不悔改。你说他耶稣讲他不悔改，我讲他肯会悔改吗？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告诉，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悔改，你要告诉你自己你要悔改，不能告，不能就去一起来看看别人有没有悔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别人有没有长进，我们看别人有没有讲一些啊有见证的话，看别人有没有好的表现，我们忘了我们自己要单独来到神的面前，要记我的心肠。每个人都如果能够接下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我相信呢，神就使用我们，要把很多的人带进我们的教会，要很多的人带进我们生活的当中，让我们成为神的明灯，成为盐，成为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把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从两方面来看，怎么样要成为一个愿意悔改的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首先我们要有不姑息自己过错的智慧。耶稣在这一段的话里面的目的乃是要每一个人都悔改，成为一个有好的行为的一个的基督徒。什么叫悔改？很多人悔而不改。犹大是悔，犹大出卖了主，他是悔没有改。彼得有悔也有改，所以后来主就大大的使用了彼得。彼得最后呢是为主的名啊被人倒钉十字架而死。一个肯悔改的人能够大大的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先从两方面来看，从消极方面呢，我们要首先要常常自我的反省， self examination， 自我反省很重要。有一个啊愿意有一个不姑息自己过错的一种的心智。你看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看我们周围的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是啊这个把自己的过错合理化，把自己的过错呢是合法化，不对了把它变成对，是错了也变成不错不对，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嘛。好像比如说同性恋，同性恋是圣经里面所禁止的，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呢，不能把顺性变成逆性，同性恋是圣经里面所禁止的。当然我们也是爱这些的人，我是耶稣爱罪人他恨罪，我们基督徒也是恨罪也要爱罪人。同性恋的人我们爱他，但是他们不是等于我们同意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不能把顺性变成逆性，神就另任凭他们去放纵他们的情欲，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管教，但是我们还要爱他，不是等于同意他。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错的地方，原谅我讲，这个是我那么多年的体验。好像在中国环教会里面有某一种罪啊，我讲生活上的罪，好像在教会里面特别的严重，其他的罪呢没有关系，好像等于没有犯罪。我举个例，我不是我赞成，比如说离婚，哎呀，我告诉你，离婚绝对反对，圣经里面绝对不赞成一夫一妻啊。离婚，哎呀，我过去30多年的体验，好像每一个教会对这些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厌烦，特别的不欢迎，当然在某一方面侍奉呢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们不可以，但是我们还要用爱心来接纳他们。一个人离婚，一个人犯了其他好像很明显的罪，是神圣经所禁止，你发了脾气，你做了一些啊好像啊不诚实的，犯了些不诚实的罪，你比几个罪更大吗？不见得。有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犯罪就犯罪，亏欠神就亏欠神，不是这个大罪，这个叫小罪。何况耶稣他说，有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有谁你没有罪了，先拿起一块石头把他打死， 有时候反而用这个比喻来，其实来不是他同意这个人离婚，这个犯奸淫，来是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孝悌，我们要自我省察，不要姑息自己的过错，要犯错的地方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很幸福啊，旧约呢，他们要透过大祭司才能把罪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可以直接把罪带到主的面前，不需要定个神父，不需要一个屏风在那边，你都在另外一边跟他讲，不需要。我们现在犯罪，现在都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这个，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很多的潮流，啊，特别是把不错的事情变成对，把对的事情变成错，教会也有这种的现象产生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问我啊，这么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很简单，打开圣经嘛。我很怕说啊，我觉得是这样，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大概是这样，这不行。打开圣经，圣经有所有的原则，你看看圣经，圣经这话一打开，好像一盏一块的镜子，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旨意，让我们看见该走的道路，很明显的。如果圣经那么难读的一本书，神不会给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圣经很难读，你要经过读了神学几年，好像牧师进了神学院三四年受了造就啊，然后才懂得读得懂的。不是，神这本圣经是给每一个人，只要你有一颗愿意读的心呢，神就开你的心，让你读得明白。曾经我在密歇根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有个老姊妹，我告诉你，其实她讲了见证，她从台湾来的一个老姊妹，那个时候我牧会她，那个时候她八十几岁，她是我以为是假的，后来我真的是明白是真的。我不是怀疑他，就是我不敢相信他。怎么说呢？他这么说：我从前没有读过书，在中国没有机会，中国女的没有可能读书的，都是男的去读啊。所以那个时代他没有可能读书，他什么字也不懂。我要看圣经，他祷告，不断的祷告。那么他说很奇怪，我说妈妈，我现在可以读圣经了。我不只说你不要去学校读书，那么你就祷告了，神就给你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神要有这种的神迹，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他。有时候神选了他，就用了他成为一个见证，不一定神每一次都用同样的见证，要行同样的神迹，不一定。但是神是一个活的神，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让我们看见他这个有真的活的神。他能够读圣经了，他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在我听了以后，这心里面还感谢主啊！所以你们读过书了那么多年了，要不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不要自我审查？要跟我自我审查。好，所以这个第一点啊，有一个你看看啊，这个大卫，大卫怎么样？大卫犯了罪啊，从人看来比我们更多，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的罪。但是大卫为什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肯悔改，不但有悔，而且有改。我得罪了神，得罪了天。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很有名的悔改一篇诗篇，这成为他圣灵的中心，成为他圣灵的方向，成为他圣灵的力量。所以他肯自我反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患了艾滋病的 AIDS 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在啊后来接受记者的访问啊，但是啊这访问当中呢，她讲什么话，讲一些话，她说埋怨学校，她说学校都是学校不好，学校不供应备孕套，所以呢我就有艾滋病啊，都是我的这个男孩子不好，这个男孩子不告诉我他有艾滋病，所以我就跟他有性行为，所以呢我就有艾滋病，他就怪了别人。那么后来这个记者在问他，你要不要自我节制呢？他说这个是我的自由，我自己的自由。哎呀，这个没有悔改，没有自我反省，还不敢悔改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在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有肯积极的更新品格的一个的智慧。刚才是消极的方面，不要姑息自己的过错，要自我的反省。积极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遵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然后呢，有一颗更新自己品格的每天的这种的表现，这个是第二方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结出果子出来，与悔改的心要相称，就是我们悔改的果子 充有神的话的充满。我们信了耶稣了，就有100%耶稣的生命在里面。基督徒的生命是从里面改出来的，外边的老我还在，你外边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里面是得胜的。基督徒在里面已经得胜了，你不要以为魔鬼告诉你，你还不是一个不得胜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已经得胜的基督徒，你在里面已经得胜了，但是你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要以为你没有得胜，你已经有神的圣灵在里面，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他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胜过罪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权势，他把同样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你说我们里面不是有圣个节三种的权势吗？我们已经圣个节种的权势，所以我们靠着里面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我们从里面改出来，从里面活出来，活出神的荣耀，把神放在我们里面100%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不是神缺少了什么荣耀，我们要给一点荣耀给他，所以要好的行为，不是。神有了一切的荣耀，100%的荣耀，都是神要我们把里面的生命把它活出来，让别人看见了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才是我们该有的一种自我反省，而且靠着真理，而且刚性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心智。最后讲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很顽皮，让母亲就告诉他，这个基督徒的母亲，很爱主的母亲，孩子到房间去，这个孩子到房间去，把他关起来，要他自己去把门关起来。孩子乖乖的低着头走到房间，哈，很不高兴的很大声的把门关起来。我还没有关起来，母亲告诉他，你回去房间好好祷告，因为从小带他去举水，你回去好好祷告。那么把门就关起来。过了一阵子，母亲就进去，把门打开，孩子进出来。我跟你讲一些话，你祷告了没有？孩子说我祷告了。哇，很高兴啊，母亲，孩子祷告，因为他有没有祷，没有祷告，他要祷告，很高兴啊。你祷告讲什么呢？这是我祷告了，我没有求神来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孩子，我求神来帮助你啊，要你更有耐性来对待我。哎呀，这个孩子不得了，这个没有悔改，这个没有更新品格的一种的意愿。有人记得祷告使自己更新，有人记得祷告使自己更骄傲。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去骂人的呢？好像长得很熟练，其实他在骂一个人，就是长这个人不好的地方，好像很熟练，口谈熟练，我不去熟练。祷告是好的，应该的，拼命祷告，但是不要用祷告成为一个攻击别人的武器，这个不该的，也不能讨神的喜悦，神也不垂听你的祷告。有人呢，有人呢，就是借着信仰来求来反省他自己，有人借着信仰来审判别人。哎呀，这个愿主来帮助我们，你属于哪一种人？你属于哪一种人？自为自己，把这个在这里耶稣说，总以自为为是。一个真正有自为的人，他要有一个同情心，要有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智慧，要有肯积极关怀别人的智慧。一个真有智慧之子，他是一个不随便不论断别人的一个人，他一个不轻易批评论断别人的智慧，有愿意与人沟通的智慧，他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一个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人，不姑息他自己的过失，他肯更新他自己的品格，所以呢，他成为一个耶稣所讲的自为之子。他的生活的行为有好的表现，把一切的荣耀，别人看见他好的行为，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天上的父亲。好，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恐怕刚才讲的不完备，讲的不完全，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你在我们心中动工。无论是讲的听的，但愿透过你圣经的真理，但愿你帮助我们，透过耶稣给我们那么浅啊深入浅出的比喻在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地上行事为人，与众不同，不同流合污啊，不随波逐流啊，愿意你每天呢、啊、这样来提醒我们，我自我的反省啊，更能够为基督而活，每天呢、啊、跟随他，一起等到他的再来。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